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现在是每一个礼拜六个礼拜天为您播出的。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是精神健康热线，那这个呢是重播的节目。但是在这一方面有困惑的弟兄姊妹，你照样的可以借助这个重播的节目呢来学习啊，关于情绪啊、精神健康各方面的知识，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帮助你。另外，礼拜天的空中辅导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跟啊这个孩子之间的互动，甚至你个人灵命上面的长进。如果在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或者是跟孩子的互动上面有一些困惑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借助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诉情互动。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我们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我每个礼拜三在这里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心里面的感触是非常的深刻。就好像有一位姊妹她讲到她的婚姻，结婚不到4年多吧，她就后悔了。因为当初她走进婚姻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她对婚姻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就是对婚姻的基本的一些圣经的教导她没有好好掌握到。所以这个呢让我想起了圣经的一段经文，这就是马太福音7:24-28，那里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随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会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我去聚会的次数越多，我听到的次数越多，我参加很多不同的聚会，那我就能够讨神喜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说，一个聪明的信徒就是他听了多少按着所领受的去行，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聪明的人。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属灵生命的建立，他能不能够稳固，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成长呢，并不在乎听了多少道理，或者是学了多少的教训，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把神的道能够活出来，能够在生活当中行出来。因为遵行神旨意的人，就好比将自己的房子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坚固扎实。因为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就好比一个指示，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做正确的事情。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在这里呢，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是听到，不单单是看圣经，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把所听的道能够行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陷入自我欺哄的境况。这个是雅各书1:22所说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求主怜悯我们，无论在婚姻家庭方面或者是个人成长方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要扎实。当你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当你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的时候，你在婚姻里面无论遇到多大的难题，你一定会寻求神的帮助。求神坚固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使我们的家庭能够荣耀神。
在天父怀中坚持己见。当人违背神的旨意，以自己的意思决定见解和品味都比别人好，坚持要别人听从我的决定，要一切事情照我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就是犯了坚持己见、独断独行的毛病，是妄自尊大的表现。这样的人是难以与别人共处的，他们只会令人不快。反过来说，愿意接受神或者人的意见的人会得到喜乐和平安。坚持己见的人所崇拜的对象就是自己，他们抗拒神的旨意，就如犯了邪术的罪一样，因为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如果我们不认真对付这罪，就会继续犯罪，任意妄为，令弟兄姊妹受苦，更会远离神。因此，无论代价多大，我们都要摆脱这罪，以免与人不和，有伤和气，幕后更要受神的审判。有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坚持己见的罪，就是对神的旨意说好的。学校耶稣在科西马尼园所说的，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放下他自己的意思，就完成了救赎我们的大功。同样，当我们放下己意的时候，也必得拯救。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范姊妹你好吗？
哦，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范姊妹。
嗯，就是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纠结，然后那个想要咨询一下。
嗯，请说。
嗯，就是我前一阵去了一趟新加坡。
嗯，
因为我弟弟是在那里念神学，然后是第六年我没有去过，这是我一直一个心愿。
嗯，
以前的时候是孩子小，我在家里带孩子带了七年，没上班也走不开也去不成。
是，
然后那个今年我觉得孩子大一点了，然后自己也有上班上了两年多了，两三年了吧。
嗯，
也稍微那个就是想去，然后就跟丈夫商量了，然后我说我想买机票，然后想去，然后他就扭头就走了，他也不理我。
嗯，
然后我就自己买的机票，然后安排的行程，带着大的孩子去了，然后整个待了十天，就是心情挺高兴的，但是整个过程就是丈夫他就是不参与，也不问，然后就是也不多出一分钱，然后也没给我就是支援一分钱，然后就是回来，然后家里还有个老二，然后走的时候问他你舍得妈妈舍不得，他就是也不怎么表达，然后也没有说想妈妈，中间十天他们就是也没有说问啥的。回来就是我的老二，我在家带他带了也有七年的时间，然后问他想妈妈没有，他也就是说摇摇头，反正就是这种，然后就觉得挺失落的，感觉那几年在家带他们。
嗯，
然后也没挣钱，等到自己想有点什么心愿的时候没有人支持，也没有人特别关心。
嗯，
然后就在那的时候我爸爸就是给我发了转了一个红包，说你出去一趟钱够不够用， 钱转给你一点，开销也大，你就在那儿用吧。然后当时还是挺感动的，我就觉得除了自己父母以外，然后自己的丈夫孩子都是那样子的。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出去找工作，找一个就是工资高一点的工作，不能天天在家围着他们转了。
嗯，
就很失望。
是是是是，心情很不好，对吧？
就是想到这些，就是觉得非常寒心。就是自己一直以来，因为带孩子没有出去怎么工作，然后那个等到自己想要完成一点想法的时候，不但没人支持，然后孩子也不怎么想念你。然后怎么说呢？就觉得自己还有别的想法，然后也没有人支持，就觉得自己前几年在家付出的都到底值不值？
其实我跟你讲啊，番姊妹，你过去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孩子付出的那么多东西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只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不开心也是理所当然。我们人吧都是这样，觉得我做了这件事情就想得到一些回报，对不对？有些回报呢不是立刻能够看到的，有些回报是要等将来你就能够看得很清楚。我很欣赏你啊，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你说七年在家吗？
对呀。
现在老大几岁啊？
老大今年是16岁，已经读初二了。
老二现在是
10岁
呀。
2年级。
那如果老大16岁的话，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家里面的？
差不多就是生了老二，然后就开始带老二，然后一直带到他上大班儿，大就是学前班吧。然后大的上3、4、5年级吧，就开始出去工作了。
那就是现在你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对不对？
有是有，但是为了就是照顾他们，就是只有找到他们不在家的时间那个工作，就是寒暑假还得在家里，然后就是还得接孩子，又要4点半那种下班，然后工资都很低那种。
那如果是找一个正常的工作的话，也能够正常的这个上下班吗？
我就是现在就是想法就是我要换工作了，就是找一个没有寒暑假的，然后晚一点下班的，工资可能会高一点。
工资会高很多吗？
肯定是要花时间，花多一点时间，然后工资会比这个现在的会高一点。
你就是觉得手头上不够宽，所以呢就想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赚钱，对不对？
对，然后我跟他说过了，然后他说你这几年也没有干什么那个工作，然后还这样说，我听了心里也不是很那个
不舒服。对，不舒服。
对
啊，我想问一下范姊妹，你丈夫，你本来说要去新加坡去看你弟弟的时候，他不理你的原因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原因呢？
他就说你又没有公司支持你去，公司如果有报销，你少出一点钱，你也没有公司支持你，你都要自己花销，然后那个有什么好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公司，他公司有组织去，他去过好几个国家，那他都会去的。那我这个情况又跟他不一样，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公司支持你，都要自己花销，就觉得花销太大了，然后反正就是说他不去，他是这个意思。
他可以不去啊，但是你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商量啊， 对不对？那好不容易现在有机会可以去的话，作为一个妻子的你，你应该提醒他，不是从工作的层面去看这件事情，而是从这个兄弟姐妹的情感方面，我有想他了，我去看他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应该支持我呢？
他没有啊，就是我出去买礼品，然后带的东西什么的，他也没有问一下。然后我说过我弟弟在那里，然后我也想去看看他们。然后我感觉从我买机票到我买礼品，然后到就是办什么手续，反正就是他不参与，也不问候，也不那个啥的。
但是他没有反对你，对吧？
没反对，没有说不让我去，他就是说他不去。
可以啊。那所以范姊妹，首先呢，我觉得你先不要太生气。 我要给你澄清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而且你做了你应该做的本分了。因为当神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是真正神托付给我们的管教孩子的父母，对不对？
嗯，是。
这个角色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的。那太多的父母亲呢，他看不到这个重点，而他就一个劲儿的在外面去工作赚钱，但是呢这个优先次序没有摆好的时候呢，其实他以为赚到钱就能够满足这个家庭或者是孩子，但是那个错误的价值观却造成家庭不和谐。那你呢，你选择的是一个正确的，就是为了孩子你在家陪伴他们，陪伴他们一直到现在老二已经10岁了。那我也很欣赏你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找了很多就是配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去做，但是你现在就是想能不能够找一份正常的工作。那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做决定了，因为孩子大了嘛。但是呢你也别忘了每一个年龄层的孩子他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作为父母的我们，特别是做妈妈的，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觉得他们都能够很扎实的在这个学习做事情上面都能够自己负责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去找一份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会支持你的。
哦，
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先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你跟孩子或者是你的丈夫多一点的去表达，多一点的去沟通。一家四口，这个家的这个温度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要因为不开心就埋怨，当你一埋怨的时候呢，这个埋怨的气氛走进家里的时候呢，这个家就不和谐了。埋怨是人的本性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性的，当我们开始埋怨去指责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孩子，受到影响之外他也会这样做，那这个家里面的温度就不一样的时候呢，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吧？所以你还是可以照样的发挥做妈妈在这个家里面的角色，帮助你的丈夫从这个情感方面去看事情，保持家人有一个好的沟通。另外呢也帮助两个孩子，就是说妈妈也相信你们都能够做好你们的本分，妈妈现在也想去好好的尽责任去做一些工作，家人在一起的周末的时间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更好的去互动。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再次的强调，你所付出的，你所做的，是值得的。真的，我跟你说，非常值得。你现在不觉得，但是你去看看其他的家庭。如果爸爸妈妈在这个家里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缺席的家庭，家里面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样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以后，跟父母的关系是疏远的。你明白吗？你一
定，就是现在就是觉得，那个老二，不知道是不善于表达，还是就是真的不怎么想妈妈。反正就是感觉他，我走的时候，我弟弟的两个孩子，就是我只带了10天，我弟弟的两个孩子，一个是11岁，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一直说我舍不得姑姑，我不想让姑姑走，就是我去机场的时候，我这个孩子，就是还笑起来，表达方式我就觉得，然后我中间打过一次电话，我说你想妈妈了吗？他就摇摇头，他说你在新加坡吧，你别回来了，这样表达的。然后那个我回来的时候一见面，他就问我妈妈你给我带吃的了吗？我就问他你想我了吗？他说那个他就不说话，然后我说你没想我，那我也没给你带吃的，然后我们两个就都没说话。
那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不要比较。现在开始你一定要学的， 神创造的每一个人都完全不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那你家老二他不善于表达或者是不表达，那这个呢你们做父母的也要反省，是不是你们平时夫妻之间也不表达，也没有问候。
就是我的丈夫，他不善于表达，也不会关心问候人儿。就是我以前打过电话说他不会关心我，后来就是让我自己调整一下，不要强求他，然后我也就不要求他。然后后来就是我不生气了，就是觉得他可能就不会。
适当的时候呢，就告诉对方你的需求、你的感受。让对方也知道，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所以你强求的话是没有意思的。适当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告诉对方，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更开心。那这样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你的老二不表达，也不会讲一些甜言蜜语，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他就是跟他爸爸的性格有点像，我现在发现他就是跟他有点像。
对呀、那你就不要生他的气嘛，对不对？你不要生他的气，而是你要告诉自己，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妈妈，你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陪伴他的年日有限，他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好的陪伴他，有一天他大了，他不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而孩子们也知道妈妈的想法，家庭的氛围是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的关心，互相的支持，孩子知道妈妈的需求在哪里，而你们又能坦诚的沟通，你也知道孩子的需要在哪里，那你们都可以坦诚的沟通，那这才是一个家嘛，对不对？
是。
还有一点我提醒你啊，你带老大出去了，那回来之后呢，你要更花多的时间去关心老二。妈妈在这十多天没有陪伴你的时间，妈妈也非常想你。你不想我没关系，妈妈想你啊，你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对不对？不要跟孩子赌气，不要说他不想你所以你就生气。我们做妈妈的就是你不想我，我想你，让孩子知道，这个表达是特别的需要，所以你去帮助这个孩子嘛。你不想让你的孩子将来结了婚，他的太太又觉得，哎，你怎么是什么都不表达的一个人，对不对？对呀、所以你看到问题，你就要去处理，你就会帮助孩子。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去好好的陪伴他们，将来有一天孩子大了，20岁、30岁、40岁，他跟你的关系还是很亲密的。
我看我弟弟家的孩子都会表达，然后那个我大的出去，我说我们要走了，你跟舅舅舅妈说一下，谢谢他们招待我们。然后他就说不出来，就不会表达。然后我就教他怎么说，他也不说。
因为你们的家庭氛围跟他们可能就是不一样嘛，对不对？
就是不表达。
所以一点点的引导他们，一点点的帮助他们。而且我最后就是给你一个提醒，就是两个都是儿子嘛，对不对？
老二是女儿。
老二是女儿啊。
是。
老二是女儿。那你老大老二你就要常常去拥抱他们。常常拥抱他们。如果老二是女儿的话，你更应该花时间跟她在一起。真的，真的，因为她是女孩嘛，她有很多的需求，可能她不懂得怎么去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时候，你做妈妈的，你就要观察，然后敏锐的去帮她。就是要记住，你不要感到委屈，你所做的，神都看在眼里。而我们为孩子为了这个家庭摆上的，我跟你说，将来有一天你都能够感受到。关系不一样的。我的两个孩子，老大快40多了，老二30多，我们的关系还是很亲密的。因为从小我是陪伴他们成长，一直陪他们到8岁，老二就是满8岁的时候我才出来工作， 所以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我再次的强调，你的付出是非常值得的，而且你不要跟孩子较劲儿。你是妈妈，你要引导他们，好吗？
嗯嗯，好，
继续努力吧。我为你感恩，为你这个家庭继续的祷告，希望神能够使用你，帮助你，让你的丈夫也善于表达，让你的女儿也学会表达。
嗯，
好吗？
好，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有什么需要再继续来电话哈。
嗯，好的，好的。
好，再见。
谢谢师母。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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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孩子出生带来的疼痛，到养育他们长大的含辛茹苦，为了孩子，妈妈这个名字，仿佛早已跟默默付出画上了等号。
空中辅导祝福天下所有甘心为家操劳、奉献自己的母亲们，
一家有主为依靠。
幸福平安享天恩。
张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张姊妹。
我是张姊妹。今天我打电话是求助你帮助我怎样做去帮助孩子走出去。
怎样？
就是这么回事。
怎么样帮助孩子？怎么样
帮助他孩子，他现在一直30多岁了还在家里头了。我其实求助你帮助我，怎么我能帮到孩子，我提提方法和建议。
哦哦，
这种情况。哦哦，
他30多岁一直在家。
他是这么情况，在他那个中考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丈夫啊，就是从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后来那个我才明白，他是在外面接的些债务，完了还有高利贷，就半夜回来，还正好是那时候，临近那个中考的时候，这我当时都挺那，都心情都挺紧张，那么孩子又要中考了，半夜回来我就没控制住，就跟他经常干仗，问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后期才知道他接了高利贷，这不就影响到孩子了吗？半夜都起就醒了，吵醒了，孩子中考这段时间就是在复习当中，就没去学校，在家里头，就这么回事。后期呢，后期中考那天他也去了，去了也考上了重点高中。怎么是他？主要是他在他班里是学习委员，他为什么不去呢？是因为他那个白天上课吧，他精力不集中，怕老师提问他，他挺内向的。完了就后期就在家里也考上了，念高中时候念高一念的都挺正常的，在上高二的时候才上了开学了不几天，这不是家里就来催债的吗？我们就这才知道他在外面接的些债务，完了还有高利贷，他那时候就不怎么在家了，就上他父亲那儿去了。
我想，张姊妹，不好意思，这个借高利贷是谁借啊？是你丈夫借还是孩子借？
我丈夫。
哦哦哦，所以你丈夫借高利贷，孩子在读高二的时候，有人来家就是要债。
对，是只是他借高利贷那时候是孩子中考以前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
是是
为了躲着债主就。管的都是半夜回来，我就是跟他吵了，吵了影响到孩子，这不念高二再就没去念，就回来休息了。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另一个再出现这些情况，孩子怎么说也不去，我们也没跟孩子沟通，当初也不太明白这方面的，不怎么清楚，就我听你这节目就是最近才听的。
哦，是
啊，有点晚了，起初我们那时候也为孩子在当地没解决问题，也找了一些教会都没太解决问题，这不就孩子上高二吗？上高二几天就回来，这不就不能去的，在家休学，等到他该他高考那年也去参加高考了。参加高考就考了，考虑就把他高二以前学那点东西考了一个专科，他就没去，他就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的标准底线就是怎么也得念个本科，这不就没念上吗？没考上就回家了，一直待着在这期间嘛，这么多年了，他也有上网课， 也听那些，始终没坚持到底，反反复复。我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到他，年龄他自己也说年龄不成问题，这孩子就是比较内向的，他现在就脱离了他们那原来那个学校，在学校那时候同学之间有关系，现在这不是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就挺孤独的，这么回事。我寻思怎么能帮助到孩子在这个复习当中能坚持下去，考一个学校，叫他挺满一点心念，他最起码他觉得他应该能了他一点心愿，就这个意思。
张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他高考之后呢一直在家预备上考一个本科大学，对不对？
对。
然后这样预备到现在已经30岁了，对吗？
30多了。
好。
他92年生的。嗯。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你帮他是帮不了的。首先我觉得孩子现在他内心有很多东西，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他对价值观的扭曲。他觉得一定要读本科才体面嘛，对不对？
嗯嗯嗯，
这是错误的价值观，所以也为了一直能够拿到那个入学的证明，所以他就一年一年的这样一直耽误下去。那这么多年，你说他每一次在预备高考，那每一次都没考上吗？
不。他是这样的，他就是在家复习吧，复习都上网课，他都存的在那个电脑里都存的那个网课哈，但是始终都没坚持到底，就没去参加高考，参加了2次都是专科，他就没在就搁家学习，始终没学完，他就没报考。
嗯，
是这样的。
也就是他可能2次都是专科，所以他失去了信心，没有这个信心，所以每一次在考试的时候他就没有报名了，对吧？
对。
嗯嗯嗯，所以真正能够帮助他的，我觉得不是你能够帮他。当然了，在旁边你说孩子啊，现在读专科学校的孩子都能够出人头地，不一定一定要读本科，但是你这样跟他说他听不进去的，对吧？
对对对，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的是有专业的人士，专业的辅导来帮助你的孩子，首先从他的内心的一些积压的一些东西，因为他的性格是很内向的，你看他不出门，没有朋友，然后很钻牛角尖，一直坚持一定要考到本科，这些呢其实是跟抑郁症啊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看的是精神科的医生给他抑郁症的这一方面的疏导，另外呢也要看辅导的老师来疏导他的情绪，还有他内心里面的一些揭不开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打开才能够真正的帮到他。
他是每天都出去锻炼，完了再学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也明白，他就说我现在是这么情况，我想学习，我就是且一个人推着我学一学自己啊，就是没有那个毅力再学下去，学了一半就停了，他是这样的。他也我说就是我们这也有教会啊，去祷告哈。他有时候呢也和我听那个什么，听那个严明放羊班哈，还有那个有时候我们俩也祷告，这些他都知道。但哪一天就说了，哎呀，你们都没有悔改又怎么哈？我觉得你们没体现出那个耶稣那个样子哈，就说我们心里不好吧，从我们身上没看到什么。他有时他就有点不怎么相信，他在。休学那段时间他也去聚会，后期就不去了。
明白。明白。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是从他的内心的一些结开始，要打开这些让他想不开的事情。 因为从青少年开始到现在，无论是家庭给他的伤害，或者是他跟朋友之间的互动的一些问题矛盾，再加上他考试考不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都要去处理，一个个都要去面对。所以不是说他去教会就好，也不是说他听什么广播就能够对他有帮助，而是真正的对症下药的来处理他内心的，这是他心理上面的一些结，你要帮他打开。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果是有这个钻牛角尖啊，想事情想不开啊，或者是纠结啊，这些东西可能是也跟抑郁症也有关系。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我建议的是先能够找一个专业的辅导老师来帮助这个孩子去听听他的心声，去解开他心中的一些结，疏导一下，并且帮助他看到一些他的想法的错误的地方，他也有很多的误区或者是价值观，这些东西给他梳理一下，帮他一次两次三次，如果是在辅导的老师这样帮助之下能够处理好的话就没问题，进展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要看精神科的医生，双重的来帮这个孩子去走出这个困境，明白吗？如果你觉得他愿意，我可以跟他互动一下，我也想听一听他的一些想法，你可以鼓励你的孩子来电话的。
行。他现在也在家里头，我问问他可以吗？
我觉得你要给他一点空间。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互动，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的时候呢，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看法，而不是把东西都预备好了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你把这个建议提出来，问问他的想法，然后呢不要让他立刻做决定，让他去想一想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愿意的话，下个礼拜三你可以打电话跟周淑清师母交流一下，如果你不愿意，妈妈也不勉强，让孩子觉得舒服一点，好吗？
好，
那我们就谈到这哈。
好，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刚才为您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有一天》。其实我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就想起了前面我们所听到的姐妹的心声，范姊妹的电话心声。她讲到她的老二说不爱她，不想她的时候，她心里面就觉得很孤单，也觉得有一点委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孤单的感觉，但是诗歌却提醒我们，在你最孤单的时候，你别忘了在这世上有一位神，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为这两位主内的姐妹的需要，在神面前守望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恭恭敬敬地把范姊妹交在主你的手里面。主啊，你是最认识他的那位神，他心里面的感受你都知道。当他为了这个家全职的来陪伴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姊妹付出了很多。主啊，孩子知道这样的陪伴，这样的帮助孩子成长是你所喜悦的，因为孩子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能够选择在家里面帮助这两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成长，这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对孩子的一个回报。主，就求你安慰他， 鼓励他，让他知道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也求神天父你帮助这位范姊妹，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也让他能够为自己的前面的道路能够有一些规划，特别是他自己觉得什么都要依靠自己的丈夫，而又觉得非常孤单的时候，主你是他的力量，你会愿意帮助这位姊妹，让他学会依靠神，也能够在找工作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让神介入在当中，让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不影响陪伴孩子，又能够帮助他在经济上面能够独立。求天父你恩待他，我们也把张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你让张姊妹首先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好好的为过去夫妻之间的互动和相处能够认罪悔改，因为他的孩子在父母争吵当中长大，孩子会往往感到实在是这个环境让他感到无力，而且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沮丧。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的时候，觉得他无论做什么都是没有用，内心有很大的挫败感，尤其是现在孩子长大了，他面临工作上面的竞争的时候，他会有惧怕，所以他会缺失动力。主要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让张姊妹看到孩子的需要，让他不再批评孩子，停止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批评，减少跟孩子的冲突，反而你给张姊妹力量跟恩典，帮助她能够更理解，能够缓解跟孩子的关系。当他们的关系能够缓解的时候，孩子深深的相信他的孩子虽然30多岁了，也会愿意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愿意走出这个家，愿意去好好的工作。我们把这个家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怜悯，亲自恩待。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亲爱的师母，之前我把我最好的朋友介绍过来工作，有时候关系很不错的，但是去年他都因为另一个同事对我忽冷忽热，不理不睬。今年那个同事辞职了，我以为一切都好，可是却没有。以前我工作上有难题，他就会帮助我，每天和我聊着好笑的话题，我对他也很好，就像亲人一样。不过我不知道哪里做得不好，突然觉得我站哪里都碍他的事，有别的同事来他就会很热情，没有别的同事就会很冷漠。难道人是善变的吗？还是以前那些都是做给别的同事看的？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很好了，很用心了，超越了对我自己那般，难道是因为他不信神而我信神？总觉得他的路很平坦，工作上和同事的相处也很愉悦。以前不管是不是我的错，我就道歉，怕他生气，最后一点的尊严都没有了。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呢？
人心是会变的，人心常变是一件常见的事情，更何况他不认识神。你呢，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耿耿于怀， 不要因为他对别人热情却冷落了你而嫉妒。首先你要看明白这个社会的状况跟人的心，在这个时代里，人很容易受到社会的人跟事情的影响。你怎么样期望别人都跟你一样呢？那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要省察自己，看自己待人处事上有什么需要改善跟学习的地方。你明白为什么他跟同事相处那么愉快，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反而不能做到呢？你要多一点的操练敬虔、爱心、柔和、饶恕，让不信的人看到你的时候愿意跟你交往。你不要因为别人的道路平坦而自己的心里有埋怨跟怀恨，因为今世之子行事叫光明之子聪明。这个呢，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16章1-13节的经文。只要你遵行主的道，活出神所赐给你的新生命，你必定会得到喜乐和被尊重。山东的王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哦，你好啊，王姊妹。
我给你通过电话。
是。
通过电话，我的焦虑再也不在我心中出现了，我感到很高兴。
哦、感谢主啊。
感谢主。后来我没一会儿我焦虑那个吵架的时候，我都给我教会的有个姊妹不是常常给你打电话。你沿着主的爱吧，你也不再反对。后来我通过你的那个通话以后，我也电话也不打，我很少跟他交流了。
哦，是是。
后来我也跟我的丈夫那个好了很多，关系上。没有的时候，到以前从前的时候，我丈夫做的不对时，我就和他很计较。这现在我也跟他不计较了。他也彼此也尊重我，我也彼此也尊重他。
是。
事业这一个月，这一个月嘞，我那个昨天或前天时候，我教会聚会，聚会后来我给我丈夫商量嘛，我说爱人，我说我有弟兄姐妹找我去玩嘛，我说我不敢跟他去说聚会。后来我丈夫就说我可以，我去送你。再后来。我看到了聚会那一天，我看到我丈夫不高兴。我说爱人，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你不愿意时候我就不去嘛。后来我就祷告，我神，我需要你的话，我愿意和你家里关系。后来我丈夫说你不是得去吗？我去送你嘛。后来我去了，我就去了2天聚会，我对我的很帮助。
感谢神呢。
真是感谢神。再后来我的儿子也不接受福音，我也跟我的儿子也说过了。再后来我的儿子后来我说孩子，我哪些哪儿的做的不对呢？在家庭当中，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很啰嗦。后来我也慢慢的正在悔改。
若不是你的
我看到神一直在这个家，在我这个家很，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我说我继续在这个家，叫我的丈夫、我的公公婆婆感受到你的爱，我把你的爱流露在家庭当中。
是。
后来我的看到 我看到我这样想继续为自己尊重，我看到我的丈夫也很高兴很喜乐，我也很喜乐，就不再计较那以前的事。
嗯，对对对。
后来周师母，我还有一个祷告的事项，为我哥祷告。我的哥也去，这两天也是去聚会，昨天刚结束。
是
我的哥，时常就跟抽烟啊，还抽烟，他的脾气很不好。
是
他时常不体谅一个人。
嗯，
我妈妈今年我过这个年，我妈妈都刚七十了，快了。我哥也不体谅我的母亲，我母亲也是一个看不见的盲人。
嗯，
我很疼我的妈妈。
嗯，是。
嗯，后来我的哥，我说你这样做不对，我哥都说我也没有办法呢，就这样。
嗯，
就这样，我感觉的很难过。
嗯，
我就因为他不体谅人。
是。
都是母女为我的信仰祷告。
对。
我的信仰。我老是稳固不下那样，老是现在想着这个。我看我听圣经，我一卷书我听四遍。
嗯，
我就这样。
是，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为你祷告，因为你呢，常常的跟我们保持联络，但是呢，也因为你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你愿意听了之后呢去做，靠着神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改变，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神所喜悦的。那我在听你这样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要为你的生命祷告。这个家因为你一个人的改变，因为你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活出一个好见证的缘故，我相信可以感动你的丈夫，也能够感动你其他没信主的家人。所以你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我们为你继续的祷告，好不好？
是，我听见你的空中辅导，我也感到改变了我很多很多的。你以后帮助那些其他的肢体，帮助他们教育，在教育的时候，我也帮助了我的儿子很不少。
是是。
啊，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
嗯”嗯嗯嗯，
就是这样。
很好啊，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不单是听，你有一颗愿意学习受教的心，更愿意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家人身上把它用出来的时候呢，神就使用你。
我恳求主赐我力量，使我一生荣耀你生命。我恳求主
每一次空中辅导，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听众朋友播出一首诗歌。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心目当中有一些好的诗歌，能够鼓励别人又能够安慰别人的话，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告诉我们，我们会把你介绍的那首诗歌放在节目里面播出，让你所介绍的这首诗歌也能够帮到更多的听众朋友，带给他们更多的安慰跟鼓励。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